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嘉妍可以继续在这了为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节目。空中辅导呢，是一个透过电话热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节目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到晚上8点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一直到晚上8点前，我们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只要是关于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了。我们这个热线除了是礼拜四晚上有直播的时候会开放以外呢，礼拜一的早上、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都会开放这个热线电话的。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呢，除了有嘉妍在这去听电话以外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杨天成老师，还有周师母，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空中辅导当中邀请了两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分别呢是这个谭心师母和李天梦老师，都会在每一个月不同的时段跟听众们互动。谭心师母呢，主要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会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而李天梦老师呢，就会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会跟我黄嘉妍一同的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主持节目，我们都会呢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你自己有需要的部分，你们可以来选择。当然如果是关于精神健康的话，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就会有精神健康热线，会有廖医生跟周师母一同的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你们可以呢把这个时间记好，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可是有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一些调动，可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一定会就开放这个热线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那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晚上好。因为呢上个礼拜有这个特别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个热线没有开放到，可是今天晚上我们的热线是开放的。所以现在呢，如果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把我们的热线电话跟你身边的家人或是朋友分享，叫他们可以拨打，他们现在呢只要拨打的时候就可以连上线了。我们在这里呢除了是跟大家接听电话，嘉妍呢还会每一个礼拜四要直播的时间都会选来一首的诗歌准备我们的心情。今天晚上我特别选了一首呢我比较流行风格比较重的这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听，因为呢后面是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先送上这一首歌《生命的颜色》。
数照见的阳光洒在脸上，女孩子她硬露的手掌在街头吊着提灯，她看不见世界的匆忙纷乱扰攘，她有她自己的小梦想在前方较量，那人 扰人的想法，有种独特的解答，翻开心中珍藏的信仰，它微笑地张开翅膀。他说我这就是开心的，用微笑就能捕捉快乐，他看见生命的颜色像彩虹般清澈，他会经历许多挫折，泪水也会沾湿这过程，但因为相信所以都值得，他深深感恩。世界的匆忙纷乱扰攘，他有他自己的小梦想在前方照亮，那扰人的想法有种独特的解答，翻开心中珍藏的信仰，微笑地张开翅膀。他说我这就是开心的，用微笑就能捕捉快乐，他看见生命的颜色像彩虹般清澈，他会经历许多挫折，泪水也会沾湿这过程，相信所以都值得，他深深感恩。没什么好再多问，他享受获得认真，单纯也是种幸福的天分，也许是种信任，什么是不能，因为有人替他的美丽着色。
送上给大家呢，这首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生命的颜色》。这首歌呢，它的作者是林传道啊，他是一位传道人来的。那个音乐人的创作，他的歌里面他所唱的歌词可能是比较长啊。可能大家不是太听得太清楚，可是呢他主要还是想说出一个重点来的，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残疾的朋友呢，可能他们身体上呢有一些的能力不足，可是呢你会看到他们反而因为这样的一个残疾呢，他们会看到自己生命的另外一个能力，就是呢他们可以做到一些我们可能平常的人可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其实就算是一个平凡人，我们的生命都会有一些缺陷的，就是我们还是会感到不足，可是呢我们如果只看到自己的不足，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生命就看不到这个色彩。可是作者就告诉我们，生命的颜色是怎么样来的呢？就是看到我们的不足背后有上帝在。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说啊，我知道呢，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 任何景况，我都得了秘诀。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呢，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的，我希望呢，今天晚上呢，可以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不要只看到自己缺乏的地方，反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有限，可是在有限的背后呢，就是有上帝的恩典在的。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就有王子妹在，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王子妹。
哎，你好，子妹，你好。
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王子妹。
啊，你好，王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很高兴啊，就能联系到你们。我都好久都想联系你们。
嗯，是的，感谢主哦，你今天可以打到电话来。嗯，今天晚上你想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反正也好几年了吧，就是那以前上夜班上了十几年，上了一直睡眠不好，那时候到处看，睡眠不好到处看毛病，看也没看好，就这时间久了，慢慢的造成了焦虑，就是焦虑的都很严几年了，好像今年又特别严重，往年吧好像焦虑没那么严重，现在焦虑的好像是我走到教堂都控制不住的紧张。就是紧张，就是一直放松不下来，紧张恐惧那一种紧张感觉。
你是恐惧你知道自己恐惧什么吗？
就是不知道，就是光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紧张，好像就是不敢，好像不敢正眼看人一样，不敢面对人，不敢怎么看人家，不敢正眼看人家了。
哦，姊妹说你之前有失眠的这个情况出现是吗？那你最近还会有这个失眠吗？
现在失眠就是睡觉睡好的话也过不来，好像就是这几年也感觉睡觉也睡得着，睡好了感觉还是就那样焦虑不安的，还是过不来。
还是会焦虑的。
我那天去医院，他给我开了吃那个能睡觉的药，我也没怎么吃，感觉吃不吃也能睡着，吃反正还是就是这个焦虑控制不住。
可是姊妹啊，你是有看医生的是不是？
我看医生也没，感觉在我身上那个也没效，吃药我都感觉非常的，今天感觉非常的崩溃，感觉吃药在我身上怎么没有效果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让你会突然就是感觉就是会焦虑吗？您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吗？
也没有，也没感觉有啥那个呀，是不是那以前我就看他说更年期，就是更年期，我现在今年都53了，就是这么多年了也能过不去吗？我在想那以前他说更年期你把心态调整，更年期这都从四十好像40几岁，从42、43岁都开始，到45岁开始严重的很了，就是感觉一直心情不好，感觉不开心嘛，一直到现在感觉就是一直不开心。
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不开心吗？
也不知道，这几年更糟糕。我老公两个人越心情不好，他也烦躁，他两个人老是吵架了。这几年老是吵架，事情也不顺。两个小孩嘛，看我心情不好，两个小孩都不怎么回来。哎呦，我一个家里面过来，感觉很糟糕。
有没有偶尔是会感觉开心的时候啊？
有时候也是开，有时候心情也会好一会儿，不过也不是说那个，也不是说的，就是开心。有时候就是遇到好和那个心情好的时候，也会能好一会儿嘛。感觉也不是说的一直心情好，反正心情好的时候不多。我到哪去上班，人家都说，他说你整天就是说看到你愁眉苦脸的不开心，我说是不开心。
姊妹，那你也一直都是，你的性格是不是比较容易焦虑或是烦躁的？你观察你自己，从小到大是不是都会比较容易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哎呀，我做不到，我就觉得 好像很不满意啊等等的呢？
嗯，那时候以前感觉也没有觉得不开心了或者什么啥事放到心上了，怎么以前没有，好像现在就是有一件事情在我身上好像都过不去一样，就是就这些年才不能了，以前也没有觉得不开心，以前也家庭啥事也顺啊、哦、小孩上学了也比较事业比较次服嘛，两个小孩也上学比较优秀，以前也觉得也事情顺利嘛，也开心，不知道这些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呀，就一直就是好多年就睡眠不好，是都有、
你可以回想一下您什么时候开始睡眠不好吗？
嗯，我就是绝经太早了，39岁就绝经，绝经过有两年都开始睡眠不好。睡眠不好一直就到处看到现在就是也没有看个啥结果，反正是一直睡眠不好，就现在药嘛这样吃多了也不好，我也就那不能坚持嘛，也药也没怎么也没有吃太多也没有怎么吃，就是感觉有时候嘛也能睡着，不吃药也能睡着，有时候吧吃药也不一定能睡着了，就这样，我感觉药在我身上没效一样，没效果一样。
是的，那所以姊妹，可能你的你说那个更年期你是比较早开始的人，所以呢，对于你身体里面那个荷尔蒙或是内在的分泌呢，那一种是妇女的一些影响，就是以你里面你要调理好啊，这个呢就会对你来说就会比较好一点，只是可能这几年你还是在找原因，或者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把这个焦虑可以减轻的。那么如果在这个调理和药物你觉得说不是太有效果的话，有没有说尝试可以从我们说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操练，帮助我们自己从一个情绪低落的里面呢，可以稍微就是走出来一下下。我们可以试试看呢，就是去调理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习惯。我不知道姊妹您每一天的生活的作息是怎么样的呢？
我就是早上，反正早上吧，一般的就是睡醒就是五点多睡醒我就起来了，起来就是那个，我就是晚上睡觉吧，就是反正有时候加班加到7点，回来也最多弄到9点多睡觉，就是中间吧，就是中间，以前睡眠不好的时候，中间醒了好久睡不着，这几天感觉睡眠还好了，就是，也能睡个5-6个小时。
那你中间你会做什么事情？你需要上班吗？
中间就是我在上班，就是。
你现在不用上班了，是不是？
在上班。
你在上班。
早上8点半上班。
是一个非常规律的，是吧？是很规律的工作来的。
啊，对，以前的工作就是不规律，就是上夜班上十几年，上了人身体吃亏了，我就是。
是。
现在
的工作就很规律了，现在就规律的上班下班。那除了工作以外，你还会有其他的你怎么去就是你闲余的时间，你不用工作的时间，你会做什么？
这不工作的时间在家里面是吧？
或者对，就是你自己私人的时间，你会做什么呢？
就是在家里面，我很懒。感觉这几年感觉很烦躁的懒，不想动，就是家里面看着乱，或者家里面乱了怎么动也不想动，不想收拾，就想躺躺了，或者吧看手机乱七八糟的看，好像看圣经都没有心思去看，就是好像一看圣经就是看不下去，好像看过去还记不住，听歌也是听过去，我想自己想唱哪一首歌学一下啊，哪一首歌听过去就忘，记不住。
所以你的空余时间您就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做，没有动力。
不想 没动力就是没动力，对。再
但是你有没有什么兴趣？比如你会不会喜欢去旅行呢、啊？或者是吃好吃的东西呀、啊？逛街呀、啊？打扮呢、啊？就是看电影呢、啊？有这些兴趣吗？看书啊，这些你都会吗？
我没有啥兴趣爱好，我除了有没事了逛逛超市了，买买东西，就这样。
嗯，好，
也没有东
西。那姊妹，那我就鼓励你呢，你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可以把你的这个情绪可以就是稳定一点点，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你要培养你的兴趣，培养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比如有一些人他喜欢去跳舞啊，跟朋友去就是做一些好玩的，吃个饭也好，出去走一圈也好，就是要去改变你自己这个很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生活。因为呢，您现在是一个中年的妇女，中年妇女你的孩子你也不用管了，对吗？你家里的事呢，其实你不做打扫呢，家人也没说什么，但是你太懒惰，你自己也说了。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当你的身体不愿动，你里面你也不愿想东西，你整个人就是都好像瘫痪一样了。可是如果我们是可以培养一些好的习惯，比如是去做运动散步，一天可能你只需要30分钟散步，然后去外面走走，譬如你可以培养一个习惯，我是很喜欢鼓励弟兄姊妹要去写下或者是拍你喜欢的照片。你可以观察身边有三样东西是你今天看到一些新奇的，比如天空很美丽，你就拍一张照片，然后就写一下，感谢主，今天的天气很好。你要数算恩典呢，就是从小的事情来的。那这个是不要小看这些好像很容易做的事，因为每一天你数到三样你感恩的事，一个礼拜下来7天，你就会有20多件的这个感恩的事情。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我们说是感恩事情的记录，那你一个月下来你就会有很多你可以感恩的事情来数算。当你感到好像很忧虑、焦虑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些感恩的事情，那你就看到原来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在你身边。你可以多观察你身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可以感恩的事情。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圣经里面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对吗？那喜乐的心可以怎么来了？喜乐的心呢，其实是从你把你的思想、你的眼光转变而来的。因为如果你只看那些好像哎呀每天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然后呢又很不知道自己焦虑什么，你连焦虑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就会很困扰，你就会很迷茫。可是如果你生活有焦点的话，今天我只想一样东西，可能我就是要出去做一个15分钟的早操，这样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早操，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了。那或者呢，这个礼拜你做一样东西以前没做过的，可能煮一个你以前没有煮过的菜，就是挑战自己，做得不好也没关系，就是做一些你以前不会做的事。当你做这些突破的时候，你看到原来啊，这个生活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你可以去发现的。你不只是只去逛逛街买个日常生活的东西，你也可以买个衣服，你喜欢的衣服，或是化妆品也可以啊。你虽然是中年，可是你也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啊？对，所以呢我们说你的习惯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的那个你怎么样去看事情的。那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你不用强迫自己去 每一天一定要读三篇的圣经，你只需要看一段圣经就好了。你可以从这个，对，你可以从诗篇开始看，诗篇或者箴言，很简单的，那你就一句一句的把它，可能一个礼拜你就默想一句就好了，就是慢慢培养出你想上帝的话，把它好像吃东西一样吃下去。你甚至可以把这个经文写下来贴在自己的房间，很简单的，可能是诗篇二十三篇，你就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就把它贴在你的门，每一天出门的时候你就看，因为眼看的东西它会进入你的脑袋，当你每一天看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的思想，当你感到很焦虑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上帝的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里面就有力量，你明白吗，姊妹？对，这个是要操练来的。
我这几年也在看上你，我就是从开头创世纪。
你不要，我不鼓励你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能自己看圣经呢，是一起看的，你怎么看得明白呢？我告诉你，这个旧约特别很难，里面很多历史啊，很多的这些文化你不了解，所以呢，你要到教会里面，如果你要查经，你就一定要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看，有传道人牧者来解经，你才会明白。可是你自个儿的灵修，你就要简单就好了，你就要把神的话真的听进去，而不是只哎呀每天好像做功课一样的，这个是没有用的，你明白吗？对呀，所以呢，我鼓励姊妹啊，如果您是一个妇女，就是比较容易，你觉得是更年期，你就要吃多一点对妇女好的东西，因为你里面可能特别敏感，就是你的内分泌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是会影响你的，你就要去吃多一点健康的，然后去做运动，不要只待在那儿。对，你要找这些兴趣。对了，
敏感，有时候嘛，有时候谁说个话，我就感觉，就是好像看看我的心情不好，怎么自焦虑了，好像人家都在嘲笑我说我一样，好像我就是很敏感的那一种。
对，
就是好像别人背后的，就是好像，好像就是我就说那个话，好像瞧不起我那，就是这样想。
如果是动力不够呢，那你就要可能现在你看的那个医生，你觉得那个药不好，你也可以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帮我调一些药，让我可以睡得好一点，或者是给
我
一些安静一点的药。对，这个你跟医生讨论。
没有吃，王老师，我
没吃也可能会影响你，因为本身那个药是可以帮助你去调整你的这个情绪，可是你没有吃，那就不能说是谁的错了，因为你没有吃嘛，所以我们就要鼓励你不要停药，因为你已经开始吃了，对吗？除非医生跟你说你不用吃，你不能自己停的。
我没怎么吃，王老师，这个药我没怎么吃，他们说药吃多了，这个药越吃越
那你就问医生呢，你自己断定没有用的，因为你也不是医生，你可以去问医生我可不可以停这个药，那你就听他专业的意见，对吗？你不能自己停的。
我说这些年我都没怎么吃药，知道吧？他给我开了油了没？我吃几次感觉没效。
所以有可能你感觉没有效果，可是可能这个就是可以帮助你的，你怎么知道呢？那你就要去跟医生说了这个啊，因为跟你谈的太久了，姊妹，我还有另外的电话。那我希望今天给你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去做好不好？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
微微的风。任飘着花香依旧，青山绿水如诗如画的遨游，我的家在那西那山那边，蓝蓝的天有我的红土山坡。
在中秋佳节，大家会习惯吃水果，特别是吃柚子，因为柚子有游子的谐音， 在中国古代，离乡别井的游子们会借由吃柚子来思念家乡，家人也会盼望游子可以回家团圆。渐渐的，中秋节吃柚子就有团圆的意义。
心与心不远，只要你常怀念兄弟姐妹到永远。
中秋佳节快到了，愿你平安回到老家，与亲人共聚，共度美好的时光。
大山水微风，熟悉的笑容，好久不见，回家真好，团团圆圆。
空中辅导祝福你，
亲友乐共聚，
主恩永难忘。
是的，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我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可以呢跟你的家人可以度过一个呢温馨的佳节。可是呢也要记得主内的家人也是你的家人，你要纪念大家的需要。在电话旁边我们继续有曾姊妹在。喂，你好曾姊妹。
喂，好，你好。
哎，你好。是的，曾姊妹你好，很高兴跟你连线。
谢谢。
是是是啊，今天是可以跟进一下女儿的情况，是不是啊？
对，
嗯嗯，
我女儿本来以前不是说抑郁吗？吃药之后她真的好，好很多了，几乎都不会看到她什么有自残呢、啊。这个学期的，在家里那个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她就出去玩，玩完之后她把药给停了。
嗯，
停了之后我就跟她说你要继续吃药，她说没事，我现在好像都没有那种想法，什么都没有，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以为她就真的就好了，一个暑假都没吃药。等到开学吧，开学第一天她就说我不舒服，我说不舒服可能你还是不适应吧。等到那晚上要上晚自习，他就把自己划的那个手上全是个痕。
嗯，
然后我问他你用什么划的，他就说用那种带力的铁片。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如果是这样你控制不了，那你就还是继续吃药吧哈。他也就坚持，嗯，我现在不想吃药，我觉得我还可能还可以控制。然后隔几天他晚上睡不着。他又拿那个刀，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买了一把那个美工刀，他竟然放到床上又把自己给划得很吓人。
嗯，
然后我跟他说你那个刀不能放到那里，你放到那里你等一下忍不住又会去划，我就不扔，好不容易把他说的扔了，他可是他却没有去扔。我本来说你扔给我看的，扔完之后我看一下，嗯，我就放心了的是吧？
嗯，
然后他就是不扔，我问他那刀放到那里干嘛呢？我也不知道，我就想放到这里。我说你想放到那里的话，你等一下忍不住又会去割自己的。他就是不扔，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该怎么办。
嗯，
你好好，我说那你是要我去学校帮你扔一下是吧？他说不要，你不要扔，反正我就要放到这里。我说那你把它放到那个箱子里去也好，可能你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还要去箱子里拿，你就会放弃的。他就不就要放到那里，然后我也不放心，他在学校又说头痛，然后我就叫他回家。回家我看到他的状态也好啊，就是不愿起来，愿意倒在床上玩手机，还是跟以前一样的状态，还是那个。但是他晚上睡觉还是挺好的。你说他不愿去学校吧，他在家里待了一两天，他就说我要去学校。
嗯，
我真的就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那个现在是在吃药的，我说你实在控制不了自己，你还是吃药。他甚至跟我说我要做我宁愿去上辅导课。我说你辅导我帮你打空中辅导，他又你真正打了要打了他就不愿接。
嗯，
这孩子真的
是啊，的确是不容易啊姊妹，对吗？ 听到这个我们都很心痛啊，因为相信呢，他有这个自残，他自己痛，你也更痛哈。
嗯，
对对对，是，你说，
不是，就是那个刀嘞，我都真的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把那个刀给拿掉。如果拿掉了，这不就好一点？他，而且他每一次，哦，上一次有一次还是用那个针。我是哪里来的针哦，家里又没带针，他竟然也是从网上购的，购了那个做手工，做那个自己以前玩的嘞，玩的那个帮家人做，他甚至那时候真的很喜欢做那个帮家人做，家里做那个很好看的那个吊在那挂到那里的手工，他竟然用针划完，我说你真的不能拿针嘞，他后来就改用刀，这样的小孩子。以前吃药的时候他都不自残的，很少，吃完药之后最多很久很久，可能惹他生气了，可能哭完之后他忍不住会，就到现在高中的时候才三四次了，就这么短短的一个多星期。
您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吗，姊妹？
我也不知道，他晚上他睡觉睡得很烦，他就是说我也不，我问他你为什么，您知道割自己会很痛的呀，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我就很烦，好像很难过很难受，我就去划自己，
对，
他就说他就去划自己，
对，是的，因为呢其实这个自残的行为呀，他会有痛的感觉，那么这个痛的感觉其实就可以呢把他的情绪里面觉得很被伤害的那个情绪呢，那个痛的感觉可以盖过他里面那个被伤害的感觉，所以就是以痛来盖过一个痛，所以呢通常自残的人他就会有一次他就会一直有第二次第三次，因为他会好像上了瘾，觉得我这样子，我里面受伤，我不懂得怎么去排解，或是去可以去解决这个情绪里面的痛，我就用这个自残的方法来把那个身体的痛盖过里面的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孩子是有自残的话，这个代表他里面其实他面对很多他的情绪压力，或者他再一次回到学校的里面的时候，他也面对很多上课学习人际关系的压力。所以我觉得现在姊妹，当然你很不想你的孩子会有自残，可是我们先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他要做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也许现在你可以做的，你不是要劝他把那个刀拿走，因为这样看起来他没有说这个自残是会有这个很严重的，当然我们不想他会继续这样下去，可是如果短期里面他不是说把那个刀割得很那个会流很多血啊等等，他不是要自杀，就坦白一点说，那么这个呢我们不要那么急着要他把那个刀拿走，反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要再一次把这个刀拿在旁边。你可以找一个时间真的是坦诚的跟你的女儿问他，是不是上了学以后你真的感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不是面对了什么事情你感受很痛，你可以跟妈妈说出来吗？你就是很坦诚的问他，如果他说没有啊，或者是哎呀不想说什么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教他，你不想说没关系，你可以写或是画出来让妈妈知道，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你是有一个途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而不是自己去面对这个，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痛是什么，他现在呢只是想要身体的痛，就好像一个很痛的感觉很快可以解决掉里面的痛嘛，可是他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痛， 可是你要引导他把这个痛说出来或者表达出来，他也可以用画画表达，是不是跟同学不太关系不太好啊，你可以多问问题的。当你问到一个问题，他也许也会愿意跟你多透露一些，可是你不要那么快就否定他这个行为。当然这个不是同意他的行为，可是如果你想要他讲多一点的话，你要引导他说出来，而不是第一个就跟他说你要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这个就是你现在要跟他沟通的方式了。所以姊妹，可能对你来说是比较还是有一点难，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先从这个同理，就是要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你就要引导他说出他里面的痛是什么，然后也让他知道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个刀或者针来伤害自己，因为你可以跟妈妈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帮助你的。嗯，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帮助他的方法了。对，当然他不想吃药呢，这个你也要问他为什么不想，因为可能他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吃了药以后他有一点不舒服啊什么的，你要问为什么不想吃。因为药呢不能自己停的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医生已经开了药他吃了，如果自己停下来情况可能就是有反效果，可是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他不想吃。对，要多跟他聊天哦，就是你这个部分你真的是要用多一点的耐心探讨一下他的心情想法是什么。对，对对对，也要为他祷告。因为有时候对，因为他要改变过来也不能说一下子就可以完全改变，也许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承受太多的这个伤害和压力了，对吗？对，
是，
对对对。好啊姊妹，我希望我刚刚给你的建议你可以先试试看，也许呢有一你也可以鼓励他，如果他很想要辅导的我们都随时欢迎的，他可以跟我们多谈一下他现在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对，
好的，
好，
今天晚上是没时间了哈。
我们今天是直播，所以可能时间比较有限制，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再跟我们后台同工就是约一个时间，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候可以跟他谈一谈，可以吗？
可以的，那非常好。我今天已经收获很大了
啊！感谢主啊！
谢谢。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一同为你的女儿来祷告，因为如果呢你想他改变的话呢，你一定要依靠主帮助你，让你自己都可以稳定，然后呢，你的女儿就知道她可以依靠你跟上帝，对吗？好的，
好，
谢谢曾姊妹的电话哈，我们继续为你祷告。我们继续来收听另外一位的听众的电话，是一位弟兄来的。喂，你好，是苗弟兄吗？
哎，喂，你好。
哎，苗弟兄你好，我是黄嘉言老师。
你好，你好，黄老师。
你好。弟兄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说是关于工作的事情吗？
对，是关于我工作这一块的事情。
好啊，你说说看。
我现在工作就是说在这个煤矿上面嘛。完了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边干的可能说是一线的工作。然后现在基本上是机械化，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矿上的一些某些特殊原因，现在就是说机械化就是运作不了，大多还是就是说人工化。但是我在刚开始就是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不是太想做，但是也是家里面嘛，他们就说现在其他的也不好做，就是说先让我那个什么，完了之后我这个工作的地点离我老家那边也特别远，然后这边就是说这些同事啊各个方面啊，
对，
不是太好相处，他们讲话讲的一些方言我有的时候也听不懂，理解不了那个意思。
对，
所以在工作中感觉就是说也 挺痛苦的吧。
对，嗯，所以就觉得好像沟通有问题，对不对呀？
对，沟通有问题。完了，他之前的这个工作待遇这一块儿，
嗯，
和去年基本上相比的话，降了一大半嘛。
嗯，
嗯，
是的。所以这个工作听起来好像只有一个可取的地方，是不是那个薪水？
对，他的重点的优势吧，也就在薪水这一块嘛。但是就是今年的效益和去年，他基本上转了，发生了一大边的转变吧，我感觉。
嗯嗯嗯。
嗯。
现在弟兄，你是远离你的老家，然后自己一个去打工，是自己一个住吗？
嗯。对，我们这边是他矿上有提供的有宿舍嘛。
嗯。
他这个单位也是一个国企的单位嘛。
嗯嗯嗯嗯，是。
也是通过自己考试考进来的。
哦，所以也不容易啊，做这个工作。
啊，对。
嗯，对。
是的。
所以会不会想说，这么难得的工作，又不想那么快要放弃了？
对，也不想放弃。
嗯、
完了之后就是说，因为可能也比较年轻嘛，现在这个煤矿的年龄比较偏大，然后也是、
嗯。
一步一步的接入这个自动化、机械化，所以说我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他们这边就可能说，哎，我可能也是靠着自己吧，总是感觉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他们这边大多十个人里边都是本地的，可能就我一个外地的，
嗯，
感觉在发展这一块，在前途，在以后，我就感觉看不到一样，
嗯嗯，
可能一直就是说。以工人的身份继续走下去吗？
嗯，你现在在这个工作岗位有多长时间了？
嗯，大概有两年吧。
哦，两年。
嗯，对。
所以现在弟兄的困扰就是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你人在外地，文化不同，跟你的同事的沟通也不太好，然后呢也。
对
感到孤单了，嗯，没什么朋友啊，也不能去教会，
嗯、
对吗？嗯，
对，
对对，所以就是也不想放弃，因为很难得可以考上了。那现在就是有一点，
对，我当时是
困扰
他那一年招工的时候，他只招了20名嘛，然后
是
当时报名参加考试的就200多人嘛、
嗯，
当时我是全部的所有考试，我是综合第一名嘛，
嗯嗯嗯嗯嗯。
嗯，当时那个时候也是我母亲啊，我的姥姥啊，我的父亲啊，
嗯、
他们也都是每天为我祷告啊，自己也是在祷告嘛。
是，
感觉靠着自己考也不可能考进来的。
嗯，
但是现在就感觉的，既然上帝他说，就是给我安排了这个工作，我就不敢轻而易举的说放弃或者是怎么样、
嗯，
所以我打电话问问。
嗯，是的。
嗯。
这个工作其实啊，弟兄啊。职场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特别听到你的这个难处啊，跟我们一般去上班的也更多的难处，因为你是离开你的老家，然后去了一个文化不一样、讲话也不一样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出了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一样，这个文化完全不同，然后身边的人也不是熟悉的，环境各样也不是自己熟悉的，的确在你是现在才做两年。其实啊，坦白说，时间呢不是太长。做一个工作，我们基本说，如果要去，真的是，非常熟悉当中，我大概是想要做3到4年，可能这个才叫长久的。可是，如果在这个方面，弟兄你感到现在是很孤独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可以来想一想，怎么样去帮助自己排解这个孤独感。因为工作里面如果听起来其实是还没有适应，可是如果你想说因为你年轻所以你的可能性还大，那你在这里呢只是两年的话，我是建议弟兄你可以再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再尝试一下， 不用太快说我现在我就不想做这个工作了啊。因为毕竟你就跟我说你这么努力很辛劳的200个才找到20个，很不容易，难得机会难得，而且如果这样听起来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很对你不公平的对待怎么样的，只是说因为同事跟你文化不同，所以你会感到孤单。那么我们想要去解决的有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孤独感的排解了。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身处在好像你去留学呢，身边的人都讲英语，可能跟你的语言不同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排解呢？其中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找一个群体，你是有这样跟你就是有一个我们说是支持你的群体。如果弟兄说现在你比较难可以去教会的话，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可以用这个网络，就是你可以上网，可以找到一个我们叫很多的基督徒的群体呢，现在都是在网络，这样去一起用一个网络的科技来做比如团契呀，或者交流。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身在一个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你是可以善用网络这个东西来找到一些跟你兴趣相同、文化相同的朋友来分享你现在的难处，特别是基督徒可以一起祷告。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有这个可能。
对，
这个几率可以。
是，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呢，可能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离开熟悉的地方居住，可能移居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也面对这个文化的冲击。我们说，因为工作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其他的事情还没有熟悉，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网络来联系，他还是可以每一个礼拜跟我们一起开小组啊，一起查经，一起祷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善用科技来帮助自己排解孤独感，然后你就会当你有力量去有一群朋友在你身边，你就有力量去面对你现实生活里面的难处。因为每一个人工作都一定会有压力和难处的，这个你必须要承认。特别你在做煤矿，那个是更加是专业来的，这个我相信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如果你找到朋友，我觉得这个对你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对，对对对，
行，
是的，
我明白了。
对，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是是是，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另外呢，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其实你也可以真的自己来这一部分真的是你要自己来重拾这个比如你祷告的习惯。虽然你不能去实体教会，可是你还是可以把你现在心中的这个压力啊、忧虑啊，你可以祷告跟上帝说，求主来改变。
其实我在前段时间，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是我母亲教给我的嘛。然后他就讲，他说你每天在睡觉之前，
对，
就是有时间，最少没有时间的话，你最少都要读个一张圣经。那基本上我每天也就是看个两张圣经，然后上下井嘛，都会祷告。
是是是。
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祷告，但是就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吧，但是。也给家里打电话，他们也说了，说就是说，他说有圣灵工作的地方，也就会有这些魔鬼的骚扰吧。然后反正我大概最近有将近快一个多月了吧，我都没有感觉离上帝越来越远了。没有读经了，圣经也没有看了。
那所以你都知道为什么，对，就是因为你把这个习惯都放下来了。可是我是鼓励呢弟兄，我们亲近神，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呢可以有一个依靠。对，你的父母很好，他把这样的一个这么宝贵的福音带来给你的生命，所以呢你妈妈说的对，有圣灵工作的地方呢仇敌就不喜欢。可是我每一天都会遇上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耶稣， 当你真的是有这样孤单感的时候，我是鼓励呢弟兄，你要真的更多的抓住神，然后呢你在你可以不用每一天用太多的时间，可能你就是短短的就15分钟就好了，你就祷告听诗歌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见证。现在呢手机很方便，你看一下很多故事，让你自己可以看到别人的故事呢，会对你有一个鼓励的。不单单是圣经，我觉得上帝也透过别人的故事见证来激励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证，让你知道原来我不是孤单的，身边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有经历到神的带领，所以你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对。
好的，
好吗？嗯，对呀，弟兄，我觉得你是非常好的一个青年了，所以呢，你要好好把握你现在的青春，你好好去工作，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保重自己，要健康，然后呢，跟上帝的关系你要重拾，这样呢，我觉得你一定会有好的一个转变的。我们一起的为你祷告哈，谢谢苗弟兄的电话，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听到三通的电话了，今天晚上非常的高兴可以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联系，也鼓励呢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今天晚上听到了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的，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很踊跃的去分享自己，特别就是有一些的见证也有说的啊，就特别也是啊，有一些的祝福给我们，非常感谢啊，这位七安啊，他是给了我们整个团队就是祝福我们后台的老师，还有我中秋佳节平安喜乐，和乐融融，恩典满满，那感谢你们的祝福。同时间了，我们也真的是看到有好多他们都有跟我们分享，想我们为他们祷告啊，或者呢是鼓励，就是用神的话语亲近，就是祷告，一定要在神的怀抱里面啊这样子，对，我们都一起的来做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些呢也是回应了今天的电话里面的，是看圣经啊，对啦，就是有一些喜欢抄写诗歌，对，抄圣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来的。我发现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我们的心情呢有一些觉得郁闷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找到一些填色本，填色本呢就是可以帮自己，就是郁闷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填填色，有一些甚至是可以填完颜色以后在旁边写下一些经文，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帮助自己排解这个孤单还有空虚的方式，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好，今天晚上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